我们希望说大家能够借这个机会呢，那么学习或者是筹备一个很好的课程啊，整合大家所提供的资源跟资讯。
所以这个课程设计是都还没有开始，这个还在单身，都还没有认识朋友，是不是这样子？对象是
好，
或者已经有。
都可以，
不
要单身。
对，不过如果从标题来看，婚前教育就是指
要结婚
啊，还没有要，应当是还没有要进入到结婚，还要准备要结婚的话，我们称作婚前辅导嘛，对不对？啊、
哦，
那这个当然也可以包括已经要准备结婚的人去听，不过呢，它的重点应当不是在为了要准备结婚的人，是一般婚前的教育。对不对？我讲你们设计那是这样，如果从标题上来看嘛，好，
对象参加对象我们都要
适婚年龄当然都可以了哈，对，但是不是已经到要准备结婚的阶段？好，那根据这样把那个对象弄得更清楚以外，好，大家还有没有其他的意见？对这个范例有没有意见？我先给你们尽量有机会先发表哈，不然我一讲完毕你们就哎。
所以如果是以这样婚前教育的话，是不是有一些就是说他合不合适进去婚姻的人呢，还是说已经在准备婚姻，那这个课程设计
你觉得哪一段有意见？
譬如说婚前的性教育应该是他已经要准备结婚的吧。
嗯，这个倒是不一定。
不一定吗？
对，这个倒是不一定，因为这个婚前性教育很广，啊，呀，如果到已经准备结婚的话，一般我们可能不一定要用婚前性教育，可能可以谈的比较白一点，就是夫妻的性生活，像这样的名词，哦。对啊，
对，他这个是比较 generalized
的。对，
好，我是在想这个婚前教育课程跟婚前辅导，
嗯哼，
到底它的 focus 是不是有些不一样？
当然是不一样。刚才我提到婚前教育是很 general 的，很广泛的啊、哦，只要任何还没有结婚的情况呢，都适合的专题。那当然，到了适婚年龄更是迫切需要。啊、哦，有的内容其实中学生就可以接受的教育，但是婚前辅导呢，是在怎么样？两个人已经情定了，哦，甚至已经择期要准备结婚，包括订婚了啊、哦，最后希望针对他们个人的情况，那么的准备，里面也包括，就像刚才提到。可能快要准备结婚了，将来马上就有一些在婚礼里面可能我们要提醒的东西哦，所以它的这个时间性、阶段性，那么还有个别性就不一样。对不起，等一下，那等一下，教育上还有。
没有，我的意思说，这个 topic 这里面的涵盖的 topic 基本上跟我们好像平常看到婚前辅导是有点多 overlap。
对，好，所以没有错，这个就是我要提醒你们去思考了，来做批判的地方，对不对？好，来。
我是说，婚前辅导跟婚前协谈又有差别。
好，协谈是针对解决问题。
那辅导里面应该也会有些。
好，所以这个就是我上次提到了，这个就是因为翻译名词上的那个啊、哦，真正的这个counseling 是解决问题嘛。那我上次提到说，我们一般因为有人翻译成协谈，也有翻译做辅导，啊、哦，那我个人是比较喜欢协谈，因为协谈是比较好像把解决问题，而且是用谈话来协助解决问题，我觉得是比较清楚的翻译。那么辅导、开导，啊、哦，其实它是比较适合 guidance 这个英文这个字。那最后要准备结婚那一段其实就是比较属于所谓的辅导，但是因为我们现在翻译辅导跟 counseling 都跟协谈都是同样一个字，所以我才故意用 婚前协谈、婚前教育、婚前协谈、婚前辅导。哦，但是没有错，因为辅导大家马上又想成跟协谈一样，其实是很困扰的一件事情啊。但是如果你了解这个概念，就知道它不一样的。协谈是比较属于解决问题，两个人谈恋爱了，触礁了，或者是他对交朋友有障碍，对结婚有障碍，哦，或者是两个人那么起了冲突了，哦，或者是父母反对了，有没有这一类的问题？这个就是属于不是上一个课就好，要针对他们的问题去解决，所以这个叫做协谈。好，对，是。
我觉得他们这句你也谈笑范围很广，从交朋友知道婚姻后面，那会不会其实他那时候的关心就是如何交到他真正的相配的朋友？
嗯哼。
那对于说婚姻怎么样金钱使用啊，家事分配，好像是太远的事情。
很好。所以你觉得有哪几个项目，你觉得如果你要修改的话，你觉得应当要加添什么？好，很好。是，我想综合起来看哈，没有错。刚才我为什么一直要让你们知道这个 focus 焦点都放在什么地方？如果以婚前教育，我们设计的是婚前教育的话哈，那比如说像第二个题目哈，做个适合进入婚姻的人，你看进入婚姻的人嘛，哦，那么。没有错，我们善意是很好，可是呢这个往往不是一个小时的课程所能够对参加的人有很具体的帮助。哦，那再说嘛，做个适合进入婚姻的人哈，对于假设婚前教育，尤其是我们那一班的学生，很多人可能真的就像刚才龚太太提到的，连交友的对象都没有的话，确实会有一段感觉距离很大，哦，所以婚前教育呢，其实比较多是偏重在刚才我们已经讲过了，是偏重在还没有要准备结婚，当然他可能有对象，可是还没有定情，还没有准备说订婚，更还没有准备哪一天要结婚，这种阶段的教育，哦，所以以这样我们来想想看看的话，其实还有很多的婚前教育的内容，我们应当可以包括的，哦，那没有错，第七项、第八项其实是比较适合什么呢？婚前辅导，对不对？哦，那么第九项呢？当然是可以啊，往往我们也许可以有把地球上把它演变成，不如谈一个所谓的基督徒的婚姻观。那这个婚姻观的话呢，就可以跟刚才提到说如何做个适合结婚的人等等等等，这一些都可以点到一下，就是让大家虽然还没有对象，还没有，但是呢婚姻观总是要有吧，对不对？哦，那我想谈到婚姻观的话，应当也会谈到神的心意，谈到进入结婚的一些的基本的心态等等的，也许所以可以在这个地方一起包括在这个题目，我想大概就可以了。如果我们真的是要有这样的话，因为可以谈的东西其实还是有很多了哈，还有很多哈。那么比如我们现在想想看，如何结交异性朋友。哦，这里有提到说交友指南没有错，可是这个太广的题目了，对不对？因为交友指南事实上就可以一个课程，差不多是可以这么说了，哦，如果不是能够规划出十讲，最少交友指南也可以规划出三四讲，所以不如认为交友指南重点在什么地方，哦，一般的来说他们最在意的就是怎么样结交异性朋友，哦，那结交是怎么样发动这个两性的关系的开始，另外一个就是说怎么样谈恋爱，那大概当然就看参加的年龄层了，或者是他们个别的需要，或者是一般叫做约会的艺术啊，像这样子等等的这一类的课程啊。那另外呢，那我觉得在婚前教育里面很重要有几个重点啊，这个 如果你想想看哈，刚才我们谈到性教育，刚才我们说如果是真的要结婚，那就是夫妻的性生活，讲得白一点。可是婚前的性教育呢，其实重点我相信一般现在的年轻人所接触到的啊，大概基本的性教育不会没有的，大部分你相信不相信，对不对啊？呀，其实现在的如果在美国成长的孩子的话呢，他们中学、小、初中，甚至有的小学都已经有这一方面的性教育了。所以可能重点不是在性教育，而是我婚前的这个如何，或者说婚前性行为，用这样一个题目，譬如说是这样。啊，然后里面可以谈到婚前性行为的这个
结果、
恶果、结果呀，好。然后呢，如何避免婚前性行为？像这样的指导，其实他们反而是在婚前这一个阶段啊，是非常的必要，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啊。那么还有呢，比如说在这个交往的时候呢，你碰到信仰的差异的时候，有没有？哦，你，因为你婚前教育的时候，在这个时候谈信仰的不同，非常适当的，尤其是如果还没有对象，那更好。事先他有这个观念，很多的时候就是因为我们教会没有很具体的做这个教导，那常常碰到了，我们就用两节圣经想要把它压下来。啊、哦，信与不信不能同乎一轭，不能同心怎么能够同行？你想想看，如果两个人已经恋爱了，尤其是有些两个人已经爱到哈、哦、你死我活的，你再用这两节圣经，那个效果就不彰了，对不对？而且可能要处理上呢，要付上很大的代价。所以婚前教育就是想记得，教育就是要纠正错误观念，提供正确观念，这个是教育的目的，在这个地方。哦、所以在这个地方，像谈信与不信啊、哦，或者说这个信仰与择偶，啊、哦，反正类似这些的啊。哦，那还有一个问题呢，在我们的婚前性教这个婚前这个教育里面呢，我觉得以现实的角度来看，可能很多的时候呢，包括像在美国的环境的话，像异族的啊、哦、异族的这个交往啊、哦、一样，这个问题最好能够在还没有碰到这个之前，我们能够提出一些正反的一些，或者说优点跟缺点，或者是种种的这种不同的看法啊，所以让他们有这样的广泛的认识啊，然后将来呢，他们比较容易去做判断啊。很多的父母常常就是忽略了这样一个道理，然后小孩子交往了这个异族啊，然后呢，父母才跳起来。然后孩子说，我们在美国本来就是应当种族平等，你怎么会有这种种族歧视啊、哦、那父母说，我不是种族歧视，我只是不喜欢啊、哦、那到这个时候呢，就会很大的麻烦了啊、哦、对，那没有错，其实种族的异族通婚也有很多很实际的这种问题了啊、哦、确实我们应当让还没有记得，教育就是在刚才我们提到纠正错误的观念，提供正确的观念，而且呢是在还没有发生事情之前，就应当先有这一类的东西，对啊，预防教育是一个比较属于这样的啊、哦。好，那像认识原生家庭，我也觉得他也是比较属于快要到准备结婚的时候来谈，那个效果会更好啊、哦。但是认识自我这个个性的分析就够了，在这个阶段，假设你能够让这个课程里面啊、哦，而且每一个人总是要从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从认识自我开始，总是好的啊、哦。可是原生家庭的话呢，就比较互合到，因为原生家庭常常是需要有另外一个人跟你产生原生家庭的所谓的这种真实的互动，才会比较有生动，才会比较有实际的教材啊、哦。那这个就变成 已经有对象交往的时候产生原生家庭的矛盾或者是挑战，那个效果就不一样。好，好吗？还有没有其他的意见？对，我刚才我其实已经加了好几项了嘛，哈，
可是这样还不到十项。
没有关系，好。其实为什么昨天提醒大家要渐进式的，对不对？啊、哦，所以好，我们说自我认识，这个也许是一个，或者是应当是这样说了，基督徒的婚姻观也许当做第一讲，这个也不错。啊、哦，我们先把整个这个。因为来参加这个课程的人表示他们将来都是向往要结婚的嘛，然后所以我们给他有一个婚姻观，啊、哦，这是很好的一个开始，啊、哦，然后我们说知己知彼，好啊，第二个就是了解自己的个性，啊、哦，了解自己的个性，当然如果能够带出一点点原生家庭，因为个性有的时候跟原生家庭是难免会有一些扯不开的，对不对？这个可以提一下啊、哦，然后再来呢知。己之彼，彼是什么？彼是择偶要找哪一个人嘛，对不对？所以第三个，比如说刚才你们这里面提到的择偶的标准，那这个就是属于可能很好的，或者我喜欢用的就是择偶的蓝图，像这样，或者是用这样另外一个题目，就是谁是我家偶，像这样，对不对？自我的了解是我自己，然后谁是我家偶就是呢，发现对方，找寻对方，哦，好，那有了这个概念了以后呢，怎么样去交朋友？怎么样结交异性朋友？结交异性朋友怎么样谈恋爱？约会像这一类的，啊、哦，然后约会了以后呢，就一定有什么样的问题呢？刚才我们提到，发现到个性的问题、信仰的问题、背景的问题。哦，就出来了，有没有？所以这些其实都可以设计一些的题目，啊、哦，然后呢，交往的当中可能会碰到怎么样？碰到怎么样？性的诱惑，这个对婚前的性行为为什么那么重要？因为你越亲密的关系越容易，啊、哦，那更糟糕就是有些人连没有亲密的关系就已经发生了性行为，那这个就更不应该，啊、哦，所以这一类的也是一个题目可以谈。好，那你想想看。亲密了，然后再来呢，在这个交往当中，万一如果父母反对的时候怎么办？对不对？哦，所以你也可以把这个题目放在一讲了，就是如果父母反对怎么办？像这样一个题目，啊、哦，然后再来呢，就算没有反对，我们怎么样判定情感已经成熟了？对吧？你都要从次序上来看。哦，分辨这个恋情，哦，或者我如果你们有看前两期的杂志，有一期我写了一个主题，就是解读真爱密码，其实就是在帮助年轻人在谈恋爱的这个阶段里面，怎么样用一个比较广泛的角度呢去分辨。两个人的恋爱是属于哪一种呢？是激情的，是停在友情的，是停在爱情的，还是停在真情的？像这样的一个考量。好，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分辨的。好，那还有一个呢？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题目一定要谈的，就是这个失恋的时候怎么办？恋情触礁了怎么办？像这样的题目有没有？好，那不要忘记这一些。都是要在婚前交易一定要包括里面。我们很多的时候就是因为没有这一类的教导，然后呢年轻人谈恋爱了自己摸索，你知道谈恋爱就不一定会成功嘛，对不对？这是很可能的事情。美国他们做过统计呢，十分之一的人，也就是说十对谈恋爱的人其中只有一对是跟初恋结婚，就表示谈恋爱的人有九个人呢、啊、是怎么样都失恋过，啊、哦，可是很多的人 不懂得交男朋友交女朋友，不懂得谈恋爱，那更糟糕的，这样的人常常要解决分手更不懂，所以就产生很多悲剧，有没有？是不是？哦，所以这个是应当尽早有这样一个教导，非常非常的重要啊。所以再加上这几个题目，我想应当设计起来应当是相当丰富了哦。然后一个一个阶段里面再排那个次序下来，可以吗？哦，好，那。对，那个有，那个当然是婚前辅导的课程。
那是课程还是辅导？辅导是？
对，不是，其实所谓的课程辅导，其实我的意思是一样的意思了，但是那个是属于婚前辅导的课程。
嗯。
啊、哦，我那一本《张望婚姻之旅》就有一些这样的范例哈、哦，就是怎么样做最后这段的婚前辅导，啊、是可以可以去参考哈、哦。那么或者是将来我们是了，其实要包括的课程内容很多哈。哦Yeah. 那这一类的资讯，我们希望同学们自己也能够懂得去找一些这样的资讯去弥补。假设我们课程有的时候没有办法一一都包括的话啊，不过你可以用同理去想一想，就是说刚才我们设计这，比如说十讲是婚前教育，那婚前辅导是快要准备结婚的，所以快要准备结婚的话，那往往怎么样？处理这个沟通的问题，处理冲突的问题，那么刚才提到这种未来预估可能会碰到的新婚等等等等这些的种种的状况，财务，那这个性的问题啊、哦，那婆媳相处，假设是这样，还有呢，这个职业与家庭的生活，或者职业与婚姻的生活，像这一类的种种啊、哦，因为。婚前辅导两个意义用意，一个用意是帮助他们在快要结婚之前确认是否已经适合结婚，哦，那第二个呢，就是帮助他们是不是彼此最后有一些很重要的了解，哦，所以我们上次提到婚前辅导我要有怎么样，有一个优点跟缺点这样一个题目，有没有？然后第三，婚前辅导在那个阶段就是把几个很重要在未来婚姻，尤其是新婚马上就可以会碰到的问题，离婚率很高，那婚姻的危险期有几个，第一个危险期就是新婚，也就是在结婚三年以内，好，那我们做婚前辅导最少最少就是要从这个角度去看，尽量帮助他们彼此真正的了解得更深入，彼此知道说未来在婚姻特别在新婚这个阶段马上会碰到的种种的问题，啊，尤其挑几个重要的跟他们做一点教导，啊，那这个是在婚前辅导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好吧，啊，来。
那个婚前教育啊，
是
教育，你刚刚讲到最后成熟不成熟，
嗯，
那他们到了这个结束之后，他会或者问一个需不需要订婚，就订婚的仪式重要不重要？这个课题有没有？
好，当然可以啊。对，所以这个就是我刚才提到，你不可能全部都包括哈、哦，但是你可以自己的可以多几个题目，那到时候你在设计的时候呢，你就可以看看这个对象是怎么样，哦，那为什么我也留的十题，其实一般来说一季是十二个题目嘛，哈、哦，其中也就是留前跟后。啊，尤其到最后你还可以做一点调节，有两讲可以做调整，所以你可以从第一堂课的时候就做简介，做彼此了解个性，这样同时就可以知道大概参加的人是怎么样，对不对？所以你后面还有两讲你可以做怎么样做调整，好吧，可以哈。好，那其他两组你们就一并将来在参考的时候，也许他们有很好的这个内容，你们可以把它整合一下哈。好，那这个婚前成长营我们也选一组哈，甜蜜一生并不难是哪一组？好，我们请他们这一组来做报告哈。用麦克风哈。
我们这个是这个淫秽的对象是已经准备要结婚的，已经准备要结婚的男女朋友，而且一定要两个人一起参加哈。那预定是一个长的 long weekend， 大概星期五下傍晚开始，一直到星期天晚上。礼拜五就是先报到，然后呢有一个晚餐，然后一开始就是欢迎，然后呢让来参加的这些一对一对的朋友就介绍他们的恋爱史，让他们重温一下他们甜蜜的这个历史哈。然后那天就这样结束了。然后第二天早晨起来，我们是每天早晨让他们一对一对来一起灵修啊，让他们一开始就有一个甜蜜的这个灵里头的恩爱的这个开始哈。然后早餐过后呢，我们第一堂课是正确的婚姻的蓝图，然后第二堂课是讲到就是男女个性上头有怎么样的不一样，他们实际上在很多的方面哈。那接下来下午的时间呢就是为了防止大家午后这个昏睡的情形，所以呢我们就是先分组哈，分组让女孩子们女生们呢在一组，男生们在一组，女生呢就他们谈谈自己心目中的婚姻是怎么样的情形哈。那男生也是谈谈，他们可以讲讲他们心里头的话。那然后接下来有一段休息时间过后呢，就大家就合班，合班之后呢，也不是全部大班，但是就是分小组，也许两三队，好，三队一组，三队一组。那然后就是在想说，哎，我们刚刚所讲的那些的悄悄话，怎么样可以让我们的对婚姻的那个梦想，怎么样可以让它成真啊？那接下来呢完了以后就让他们一对一对的有时间出去散散步欣赏夕阳啊。那然后晚餐过后呢就讲到沟通，这个在婚姻中夫妻之间应该如何来沟通。那礼拜天早晨起来还是爱侣灵修之后呢，早餐完了以后呢有一个主日崇拜的题目，就是说你是我的良人，我是你的妹子哈。这个怎么样在婚姻中间我们可以有良好的这个恋爱哈。那就是这样子，完了以后就感恩分享。那晚上下午呢再让他们有这个一对一对出去可以有踏青哈，这个欣赏神的大自然的这个机会。
好像很多人都想要去参加了是啊很好。我觉得他们设计说已准备要结婚啊，那这个是一个很 focus 的啊，所以这个就是焦点弄得很清楚，所以设计起来就怎么样，就比较能够绕在这个范围里面啊。对啊，其实让我想到我们曾经办过一个，还不是要想要准备结婚，就是只要有女朋友男朋友就可以来参加，我们也办过到这个阶段啊。所以刚才婚前教育就是可能很多人连男朋友女朋友都没有，那这个是快要准备结婚，那我们办过一个就是你有男朋友女朋友。为什么我们要办那个呢？因为真的很多人在交往的过程其实也有很多需要提醒，还有呢很多人不知道要不要再继续走下去啊，等等等等这一些啊。所以你看如果我们的对象是这样，我们的重点就偏重在这一方面。那这个报告里面谈到已经快要准备结婚了啊，那其实就有一点像刚才我们提到的团体的婚前辅导营一样，对不对？应当是属于这样的一个性质啊。所以刚才我们提到说婚前辅导基本上是针对每一个对个别，可是也可以团体来执行，可是呢真正的还是需要最少一两堂个别的，因为怎么样，因为它一定有个别的特殊的情况啊。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呢，那有团体配合个别那当然是最理想啊。那如果是自己一个教会年轻人多啊，其实在一年内我们可以办一次这样。假设你知道说你自己在未来一年要结婚的，我们可以用团体这种婚前辅导营，然后呢在中间再加上两次啊的个别的这个辅导 那这样是很 perfect 啊，因为同一个教会啊，人数多，如果能够自己来有一个营会呢，那个效果应当是非常的好，好吧？好，大家有没有其他的意见？稀饭的意思，吃稀饭。青粥早餐，青粥稀饭。好。哦，你说 long weekend 是吧？没有错，没有错。对，能够是这样。如果是 long weekend， 其实哈，很多的教会办营会都是从礼拜五晚上开始，然后礼拜天中午就结束。其实这个时间的确实时间太不够了，因为前后再耽误一下，有一些人又因为既然礼拜五晚上嘛，所以有些人还是舍不得请假。所以到下班再来的话，即使礼拜晚上都来不及参加，有没有？哦，所以其实真正的这个营会呢，很多人就才一整天，那其实真的很不够。哦，尤其有些营会又，我曾经有去一个教会，他们开车要开两半小时，啊、哦，然后他们是从礼拜五晚上报到，礼拜五晚上报到。啊、哦，所以礼拜晚上就等于就没有了，啊、哦，他们是要求只要到礼拜晚上去那边。那有一些人想，既然礼拜晚上没有节目，所以很多人就干脆礼拜天、礼拜六早上再来，有没有？然后礼拜天中午就结束，所以我就感觉到有一点这个设计上有问题，尤其开一趟车两个半头，两来回就五个钟头，有没有？啊、哦，尤其那个教会在纽约，我第一天他们从 JFK 机场把我接。到营地啊，两个半钟头才到。那天我们开了五个钟头，哦，啊，就是嘛，所以好、哦，所以我那天我就跟他们建议，我说以后你们这样，真的教会要鼓励大家哈、哦，礼拜五请假，要的话就好好的从礼拜五中午去报到，早上 traffic 好开嘛，有没有？哦，然后中午在那边就开始吃饭，然后开始，哦，然后下午，那这样的话呢，你看时间也充裕。即使大家省这种 traffic 也很值得嘛，对不对？哦，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好的这个注意到时间的这个善用它，啊、哦，呀，那尤其是三天两夜呢，即使我都平常都不太赞成我们开车超过两个小时以上的路程，你们应当尽量找一个两个钟头以内的这个路程，啊、哦，那四天三夜当然就不太一样了，也许就可以比较考虑的是，因为四天三夜值得一点嘛，对不对？没有错，所以选择的地点就要考量，对，也不要太花太多。有人说哦，因为那个地方很漂亮啊、有海边或者是怎么样哈、哦。可是很多的时候，他们的设计还有考虑到有散步啊，有什么这些。有一些人他们说哦，那边很漂亮，所以值得开两个钟头、三个钟头。结果节目呢都是在室内，有没有？有没有？真的，你注意看，有一些人真的是这样，哦。那这个呢就变成没有真正的享受，结果又开那么长的旅。有人说有了，有看到海边了，有没有、哦、那这个的话就不如用 PowerPoint 放一张海边的照片，二是大家都一面上课可以看好一点、哦、真的有一些人就不太注意到这个、哦、你如果真的要去那边，你就设计上就要善用那个地方的地点、哦、就要真的是有足够的时间让大家去享受那种气氛，对不对？好，那当然因为刚才我们提到婚前辅导有一些的内容哈，所以这些可以参考再加上去哈。好，再来我们看婚姻的十个课程，这个讲义大家都发了没有？这个你们的报告有？好，请大家来发一下这个婚姻的十讲哈。当不，我要去。 好。好。
哦。
婚姻十讲。好，我是随便挑了哈，不过那个如果报告的已经前面有报告的组，就原则上我们先不再重复哈。不过因为这个我们尽量挑有打字比较容易看的这一组哈。这个是哪一组？写梦想婚姻可实现是哪一组？有没有报告过？
报告过了。
你们报告过了哈。好，那我们就跳过去让别的组来报告。再来我们看看十讲的婚姻教育课程。是哪一组的？这个用手写，不过写的蛮清晰的这一组。OK， 好，那请你的报告。我们先看婚姻的教育啊。
我想我们在设计这个，可能尽量配合这个渐进性了，不过有些中间的地方还是有点 struggle。第一个开始我们会介绍这个从圣经来看这个婚姻观，那如何建立基督化家庭啊。然后第二个我们就会来探讨一下这个夫妻在这个家庭里面每个单独你的角色，太太先生是怎样的角色，太太是怎么样的角色，然后 as a whole 是怎么样的一个角色。第三个第四个就是比较会探讨的，就是会造成婚姻冲突的一些原因啊，男女有别，原生家庭为大的另外一个三大原因啊，经济，每家里的经济问题、姻亲关系、教养子女问题都是会产生冲突的原因。好，那再来就是谈到沟通啊，就是夫妻之间的沟通是很重要啊，不会沟通常常就导致冲突了。那再来就是存款的观念，那让夫妻之间晓得怎么去表达你的爱的语言啊。再来就是谈一些夫妻的冲突怎么去预防，那如果发生的话怎么去解决。再来我们谈到夫妻的亲密性，因为这个夫妻的性关系如果很多会影响到你的整个夫妻的婚姻的关系。然后再来我们会谈到这个彼此的饶恕啊，在基督里面的合一最后就是会跟大家强调婚姻是需要去经营啊。那讲这些课程以后，大家会需要去计划怎么去经营你要立定一个计划和一个行动去经营这个每对的夫妻的关系。基本上我们就大概这样子。
好，谢谢。
好，大家有没有什么样的意见？有没有什么意见？有没有什么提供意见的地方？对，对，对，这个是很明显的是在已经夫妻啊关系的情况。哎。好，当然，假设我们可以混到那么细的话，那当然是更好了啊。不过大概在教会里面，我们很难开这样的课程。专为婚姻有问题的开一班因为这个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就算我们开一个很 general 的即使我不知道你同不同意， 开婚姻的讲座或者婚姻教育的课程比亲子教育更难开。亲子教育的课程反而来参加的怎么样比较多哦，尤其是父亲来参加的远比婚姻课程先生来参加多，了解这个意思吗？哦，所以当然很难。不过呢，假设我们教会真的是有一些这样的家庭足够成为一个小组，这种最好是用比较 by invitation 的方式啊，或者我们不叫做这个婚姻教育课程，我们也许可以做夫妻婚姻扶持团体啊，像这样一个 support group 可能就比较更切题一点啊，因为既然有问题的话往往要配合辅导的程度会比这种纯粹教导的多啊，如果我们真的有心想要做这个啊，所以为什么说我们家庭事工硕士班希望大家装备到能够以教导为主，可是要做懂一些的这个辅导，因为你到这种情况的时候辅导的这个提供呢就比较会多了啊，那这种呢又不像是个别的辅导，既然是一个啊，所以不如用扶持团体像这样的名称啊，或者是婚姻自助团体类似这样的啊。好，很好，还有没有？还有没有其他人的意见？有没有？哎，是。
如果他的这十堂课可以是有顺序的话，
嗯哼。
那我是建议有一些课程是不是有一些可以换一下？就是、
好，你的意见呢？很好。
我会把那个第六堂的存款的概念啊，
嗯哼，
在第四，然后沟通的艺术，那他的那个实际的经济姻亲教养的问题啊，
嗯哼，
放在沟通以后。
好。
甚至在夫妻冲突哈、
啊，嗯哼，
怎么样知道怎么样去化解冲突之后，
嗯哼，
你知道方法以后，你再谈问题，谈这些问题。
哦，好，这个也是一个考量哈。不过呢，你说把存款的概念放在沟通艺术之前是吧？
对。
好，为什么会这样想？
存款是比较是讲到那个夫妻感情的那个，就是说，对，就是说讲到夫妻感情，就是说愿意就是彼此的关系比较好，
先建立好这种关
系，
很好。
沟通的话，它是一个 concept， 它是一个讲到沟通的层次啊，沟通技巧啊什么的。
好，这个当然也是一个好的考量哈。不过如果我这样的反问过来，其实存款也是一种沟通，对不对？
对。
哦，就像这边刮虎写的“爱的言语”嘛，哦，很显然它是一种沟通，哦，所以其实也可以照他们这样，先谈沟通的艺术，因为沟通的艺术是等于很广的把整个的沟通，因为这个存款跟冲突处理其实是沟通的有效应用，有没有？所以它先有沟通的艺术的这种哈。的这个整个的 picture 啊，整个的这个导论等于是差不多是这样哈，然后再更细的谈到存款啊等等这一些，我觉得是不错。简单的说好了，我跟大家提一下，其实一般的沟通最四大难题，第一个难题就是缺少沟通，夫妻的哈，第二个呢沟而不通，第三呢就是意气争执，也就是冲突的问题，第四呢难以示爱，所以为什么需要学习存款，有没有？所以这一些具体的沟通的难题，其实前面如果先有一个所谓的沟通的艺术，或者说沟通有效的沟通，像这样的一个啊的问题，包括沟通的方式啊，沟通的层次啊，沟通的功能啊，沟通的注意事项，有没有？这个是比较 general 的，对不对？然后再谈到刚才我们说那四大难题，好，我们现在是针对两个最难最难的难题，存款的问题，处理冲突的问题，再来谈，可能会有另外一种的效果，哦，好，还有没有？好， 如果没有，我提供再提供几个建议哈。第一个，像第一个题目《圣经的婚姻观与基督化家庭》，我想你们可以择其中一个就好了，因为这两个是很互通的一个题目啊。因为你谈到基督化家庭，其实也是根据圣经的婚姻观啊。那圣经的婚姻观其实就是要建立基督化的家庭，对不对？啊，所以我想其中看你们喜欢用哪一种题目，选择一个。好，那第二、第四题，不可能在一讲里面谈这三个，因为这三个完全不一样，所以这三个其实就可以变成三个题目了。哦，千万不要把这三个题目换成一个课程，到时候你们一定是谈一个题目就不够时间了。这是一个。那另外呢，教养子女的问题，我比较建议不要用这样一个题目。这个题目是属于亲子教育的课程，要么就是谈刚才我们说教养子女，或者说亲子关系与夫妻婚姻生活，要把它带入到它跟婚姻直接有关的啊，或者用一个题目，以前我用过的就是爱情，然后用 VS versus 亲情，那么像这样一个题目啊，那这样的话就是比较属于拉到婚姻的教育里面了，哦，同不同意这样的看法？对不对？因为教养子女是一个很重要的题目，可是呢，它是比较偏重在属于亲子教育的内容的，哦。那我们既然是婚姻教育，它的重点是以婚姻生活为主的，那它跟它相关的可以谈，可是呢，一定要在题目上呈现出这种相关性。好，好吗？那这个计划与行动哈，你们的想法是什么？刚才我没有听的太多，你们谈这方面，这一堂课你们的想法是怎么样？你做没有关系。
有了理论以后啊，晓得这些，就是说要告诉大家的观念是说，你的婚姻是需要去经营的。
嗯哼。
或者说去听，那希望大家就是立定一个计划，怎么样去经营。
好，就有点像我们营会最后那种未来成长的计划啊等等这些。OK， 那很好哈。不过呢，我在想，如果是这是一个教会的婚姻教育的话哈，我真的很盼望说，我们因为是教育嘛，教育就是我们要把认为合神心意的婚姻观有没有从一开始谈，但是那个观包括什么呢？我不是在课程上常常提醒说，神的心意要婚姻是要自己得到快活度日祝福，而且要成为别人就是祝福，要来侍奉嘛，有没有？所以我真的很盼望说，我们要有一讲，尤其是放在最后没有关系，就是说这个夫妻是最亲密的团队，或者说婚姻与侍奉，像这样的一个题目啊，让他们及时尽早的。虽然有一些人可能啊离得太远，可是呢，我们要让他们有这样一个啊，这个也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行动与计划是要往什么？是要往理想嘛？是要往成长，对不对？那对基督徒来讲，婚姻最高的理想是什么境界？是要侍奉啊，啊，好不好？啊，好，还有没有？好，没有的话呢，那我们来看这个亲子营哈。哎，是。
你的意思是说，把婚姻侍奉放在一讲？
对，对，我是觉得这个，不是参展里面，我是觉得这个一定要好好的谈一下。然后呢，我们可以找一些实际夫妻一起生活侍奉，比如像我们参加嘉兴这些的义工哈。你们就是非常好的可以现身说法，对，你们一定是从侍奉当中自己蒙福，然后为了要侍奉呢，你们要付代价，有没有？对不对？哦，所以有这一些挑战，然后最后在所谓的行动跟计划就给他们有更高的一个境界了。哦，也许他们会说，好，在未来一年我们要参加嘉兴的恩爱营，有没有？未来我们要一起尝试在教会 这个来带主日学，好，那么这个目标定下来了，当然那 requirement 当然就是跟着就来了嘛，对不对啊？好，那最后我们要来报告亲子营啊，这个最精彩的这一段，你们都印好了吗？不知道，你有没有拿给那个吴长老帮我们印？都印好了，那花了没有？
花了。
好，来，给我一份好了哈。好，谢谢。好，有了哈，好。好，谢谢。好，我们现在看亲子十讲啊。好，这里有一张青少年子女亲子教育，是哪一组？你们报告过了哈、还有哪一组还没有报告的？都报告过了是吧？啊？还有哪一组还没有报告？有？哪一组还没有报告？你们这组还没有报告是吧？你们不是做这个是吧？好，那等一下就营会的让你们报告。啊，好，那青少年这个这里有一张的青少年子女亲子教育，这张是谁哪一组？哦，说这个。你们把。哦。好，那就请这一组来报告好了，没关系，因为大家都已经报告过了。这里写青少年子女的亲子教育。好，来。
好像我家里有青少年就要报告哈。好，那个我们的对象是有青少年子女的家长，对象是家长，不是青少年哈，所以青少年大概不需要来参加，好，只有家长要来参加。好，时间是利用成人主日学的时段，早上9:30到11:00左右。那课程内容呢，我们刚才有讨论这个很多的讨论和分享。第一点就是要认识青少年男女的心理跟生理方面的问题，因为我想这个到了 teenage 的时候，这个男孩跟女孩子都有很多的不同嘛，在生理方面和心理方面都有很多的不一样，所以要认识。第二个是常见的青少年问题，这个比较广泛，就是一个 general 说大概会有什么问题先提出来，然后下面有几点是比较是严重的哈，是比较现在是比较算是比较很复杂的或者很比严重的问题，在下面再继续来做这个课程。譬如说第三点就是如何处理这些青少年对网络啊电玩的沉迷，这是目前是最大的一个问题，对青少年来讲啊，他们在网络上面几个小时或者到半夜两三点钟都不下这个电脑哈、打电动玩具，然后 chatting 还有这个看一些这个网络的这些东西哈、这很大的问题，甚至于其实还包括这个电视有时候看那个 DVD 一看就是两三部一连下去看，还在电视上面也是打这个 Wii 啊什么 PS3 啊，这些电玩都是有关电视方面的这些电的问题。那如何下面讲如何教导子女的交友之道，就是怎么样 教导他们来交朋友，因为到了听月节的时候就有一些的男女朋友的这些问题，有时候的孩子们都不跟我们讲说到底有没有交朋友哈，朋友的知道他有没有男女朋友，我们父母都不知道他有没有男女朋友哈，这是我不晓得大家会不会有碰到这些的事情哈，这是我们都知道，是我们都是根据都是透过别人才知道，哦，我孩子有的男朋友，我孩子有的女朋友哈，这样子啊，要教导他们怎么样能够按照圣经的原则来交友。第五个是如何面对子女的课业问题，就是啊念书做功课。刚才我们也分享到，有些孩子可能功课很好，根本就不用操心他啊，那还要反而要操心他除了功课以外他的运动啊那其他方面，那怎么样来跟他相处哈、啊、有的是不爱念书的，那怎么样去用很适合的方法来告诉他说你应该尽你的本分啊，好好的要在课业上面要尽自己的本分，然后面对这些的问题。那当然也包括说他这个要补习啊，升学考试啊，这些要申请学校，这些可能是包括在这些的课业问题里面。第六个是如何与子女有良性沟通与互动，我想这是一个蛮 challenge 的问题哈。我们现在问题就是我们跟孩子们的沟通是有时候是不太有沟没有通嘛，就跟夫妻之间有差不多哈，因为他们这里的孩子的语言啊，讲英文，我们这个这些中国来大陆来的台湾来的不容易跟他们用英语来沟通，我们讲中文他假装听不懂或是不愿意跟你回答，你就没有办法哈，这是一个很沟通的问题。还有互动，就是父母跟子女怎么样有些的互动，比如说有些 activities 我们刚讲到说哈，有这些可以一起打球啊，或是我跟儿子们去打撞球啊，一起去玩啊，或是打保龄球啊，这样子才比较有些互动在里面，怎么样有可以跟他们有些很好的良性的沟通与互动。第七个，如何帮助子女建立正确的信仰啊，这是我们基督徒希望我们的孩子们都是一个在神国里面是一个为神所用的啊，能够做神国的精兵，我们常常为他们祷告就是这样子啊，能够正确的信仰是他自己的信仰，不是父母的信仰，孩子的信仰是他自己的才行，他自己愿意受洗，而不是父母从小婴儿洗就算了，那个对他来讲是不是一个他的信仰，是他自己愿意主动愿意去受洗，那才是他真正的信仰。第八个，如果面对处理青少年的异常行为，这个社会异常行为是包括很多种，我们刚刚有提到说比如说叛逆，对不对，孩子们叛逆反抗父母反抗权威啊，然后更严重是吸毒啊，酗酒或是性方面的这些的问题，这些都是属于异常行为，怎么样能够来处理。那第九个是讲到如何建立家庭祭坛以守望祷告，这是我觉得一个做父母的跟孩子们一个在信仰在是一个最重要，就是能够在一起有家庭祭坛的时间，但是对父母自己本身呢，最重要是能够为孩子们迫切的守望祷告，甚至于到禁食祷告啊，这是我学到的功课。第十点就是身教不如言教不如身教，这个大家都知道，我们自己要能够活出这样子，才能够孩子都是他们都看的哈、啊，他虽然不讲，他眼都在看你，然后到后来冒出一句说你那时候你也是这么讲的，我们就没有什么好见证哈、啊，所以我想这是我们的这个亲子教育的内容。好，谢谢。
很好，大家有没有什么意见？什么回应没有？哎。
我觉得第二堂课，青少年问题不是他下面都已经差不多都已经列举了哈，所以我觉得用一堂课再去语气的有点可惜。
对，所以这里的话呢，可能就也许可以改成。不是常见的青少年问题，也许可以谈特殊的青少年问题，那就不太一样了啊。因为林真批告的这点有道理，如果是这样的话，就等于因为时间有限嘛哈、啊，我们不需要先来一个导论，然后再细论。可是其实很多的父母很需要了解一些特殊的青少年问题 啊，我们以为我们基督徒哦，我们的孩子都很乖啊，我们以为这个我们这个很好的学区，哇，大家都是中产阶级，大家都啊很好很好。其实真的有的时候要吓一吓这些父母，不是说只是为了吓一吓，让他们真的是了解有很多严重的青少年问题啊。前两天嘛还是什么时候，我跟一些人在讨论一些状况的时候，他们提到你们这边很好的学区，洛杉矶很好的很好的学区，竟然有很严重的青少年的问题。那我相信这些很多的父母可能都不知道，以为哇好得意啊，好高兴啊，我们把孩子送到最好的学区，有没有啊？可是内幕有很多非常恐怖的事情啊，我觉得我们应该要让父母呢有这样的警觉了啊。所以如果要谈这样一个题目，就把它变成区隔出来啊，这是特殊的或者说严重的青少年问题，像这样啊。那这个题目还，
那您这个特殊的青少年问题跟第八项的这个如何面对处理青少年问题？
好，对。那我这里也就是这样写，假设你要谈这两个都要谈也可以把它分成换在一起，一前一后啊。那平常谈这个问题，假设能够找到专门从事特殊青少年辅导问题的人来谈，那就是很有效啊。比如说以我们南加州有一个叫做 Asian Youth Center， 他们就是专门处理这些很特殊的青少年问题，帮派啊、吸毒啊、那逃学啊啊，或者是在学校有暴力啊等等等等这一类啊。假设我们真的有兴趣要谈的话，可能请他们实际在第一线有做过做这种啊。那第一堂是谈问题，第二堂他们基本上怎么辅导啊。一般父母听的都很怎么样，非常的刺激，当然也很担心的啊，没有错。那说到这里呢，如果我们是用在主日学的时段，我很少发现到教会主日学有一个半钟头的、哦、对不对？大部分是一个小时，所以你看，所以时间很有限啊、哦。有的教会虽然是定一个小时，其实可以用了大概50分钟、40分钟，你知道我意思吗？啊、哦、啊，迟到啊，或者是有一些要准备主日崇拜的侍奉啊，等等等等这些，所以真正的扎实的时间可能只有50分钟、45分钟啊、哦。所以设计的题目呢，就要相当的焦距有焦距啊，然后在执行的时候呢，也真的要很精简啊，这个是附在一起哈。好、啊，还有没有？
那个第七点，帮助子女建立正确的信仰。
嗯哼。
他们因为是针对青少年，这时候再来帮助子女，我觉得好像比较累
场。嗯哼。很好很好，或者是其实很多的父母不知道青少年的信仰的问题啊。青少年在这个社会，特别是基督徒，他其实面临很多的挑战啊。我们很多的父母当然没有说我们把孩子送到教会感谢主，可是呢，其实我们不知道他在外面有很多在信仰上的这个挑战啊、哦。那假设这一方面没有错，然后由这样的一个角度了解青少年的这个信仰的问题，然后导出怎么样啊、哦、强化他们的信仰在青少年的这个生活圈子里面啊、哦，我想这个会有很重要的一个影响。我的儿子他到目前为止他一个很大的负担呢，就是希望能够结合他的专业在物理方面，然后跟信仰，所以帮助青少年，特别是很多人学了科学以后啊，你知道美国的这个公立学校哈、啊，不能谈信仰，可是可以谈什么否定信仰的事情，啊，那这个是对基督徒非常怎么样，非常受到挑战，啊，所以我们的青少年在这个阶段呢、啊。很容易一听到一些违反基督徒信仰的，有的人就很容易受迷惑，有的人知道不知道怎么样去辩护啊，所以我想这个确实是一个啊很重要的一个题目了啊。我们基督徒父母不一定要你变成副教师，可是呢你要懂得他们的问题啊，懂得他们跟我们谈的时候 我们最少怎么样做基本的开导啊？
是，老师是不是要加一堂课？怎么样对付这个 peer pressure 帮助他？
是，我想你如果用一个题目，譬如说青少年的信仰问题，或者说了解青少年的问题啊。像这样一个题目，因为了解了，当然到后面我们希望虽然说是了解，当然我们也能够提出一些正面的东西，大概是都可以包括在里面，或者说青少年的信仰问题这样的题目啊，那有问题就应当有一点解答嘛啊。好，那还有一个题目呢，我觉得说那个考虑到在北美哈。我们常常听到这个代沟嘛，对不对？那在北美的代沟除了有年代的沟，还有呢语言的沟，其实还有一个文化的沟哦。你同不同意，我们有不少华人，就算你跟孩子一样的长的时间在美国，可是小孩子接受新的文化的速度比我们快得多，有没有？所以很多人像我们这一辈的人啊，来了美国20年30年还是非常所谓的 Chinese 的，可是我们的小孩子来了2年以后就非常 American， 有没有？所以这个之间其实有很多的问题啊，我们要假设能够的话，借这个机会了解一下美国人的青少年的文化，美国人的文化还有我们的传统的文化，这个之间怎么样不要变成一种矛盾冲突拉锯，还要怎么样懂得整合？所谓的整合，就是我们也要让小孩子知道好的文化传统要怎么样能够怎么样看重它。可是我们父母也不要，这是你们美国人的想法哈，好像美国人的多元化定也不见得好。那当然，小孩子一味的美国人的文化都是好，也不见得，有没有？所以像这一类的问题是相当需要的。尤其我们的小孩子严格讲起来他不是纯美国人，那我们要我们孩子变成纯 Chinese 当然也更不可能，其实只要是他们长期在这边要成长，每一个人应当是 Chinese American， 或者你喜欢说 Taiwanese American、哦、那这个叫做怎么样，就是整合嘛、啊、怎么样去整合，这个就是要有一些的认知啊、哦。好，第九项哈，如何建立家庭祭坛及守望祷告？我想，其实如何建立家庭祭坛大概就够了，啊，而且我会比较喜欢你把这个当做最后一讲，啊，因为你讲了这个信仰的这个以后，然后再谈言教不如身教哈，那好像在次序上。言教身教还是比较属于一般的生活上的题目，对不对啊、哦？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如果要用最后的一个高潮，或者说特别强化这个信仰的角度的话，把第九项放到最后，可能会效果很好，好吗？还有没有其他的意见？好，没有的话，我们最后就。亲子营啊，我们找一个范例哈、啊。这里写群英会这一组是报告过了没有？还没有哈、啊。好，那我们就请你们来报告，你们刚好这个印的也最清楚。来，我们把时间交给你们啊。
我们这一组哈，我们定义是放在就是小学到高中的一个阶层，好，是属于对7年级到12年级的哈。那我们这是第一天，就是我们到的时候呢，因为来个很特别的父子照，就是父子放在一起照的一个照片呢，放在他们的胸前，好，这是我们最特别的哈。哦，对不起，我忘了，就是在报名的同时呢，我们。会发那个性向测验一个分析，然后请父亲，好、哦，请父亲回想到他的青少年整个成长过程是什么样的，请他去回想， 然后在第一天的时候会做分享哈。所以第一个就是我们进来的时候先照一个父子照，就是在报道的时候我们父子照。那因为大家都不是很认识，所以我们会一个破冰的游戏，好让团队当中就知道哈。那晚餐以后呢，就是父子相知啊，那就是父亲可以去分享他的一个成长的过程，让做子女们的对不起，我们这是父子，是只有青少年的男生，好，所以让孩子知道父亲的一个成长过程，然后顺便做一个就是性向分析测验的分析的结果，让孩子知道父亲的一个性向，也让父亲知道儿子的一个性向是在哪里。这是我们第一天的课。那第二天早晨就成跟一个主题是有一个专题是信仰与生活，就是我们在基督教里面呢，我们怎么落实我们的整个信仰跟我们家庭的生活是怎么落实，好，这个是我们的专题。然后讨论专题报告完毕的时候呢，会做一个分组讨论，就是父亲跟儿子之间去做一个讨论，我们怎么样把这个讯息在我们家庭中落实出来。好，那接午餐以后呢，就是比较互动，就是比较轻松的这个寻宝大地寻宝一个活动。那我们在这个营会当中呢，因为一般的来讲呢，准备三餐呢都是母亲的责任，那父亲跟儿子呢是比较少融入的，所以我们有一个特别是在有一天呢，就在第三天的时候要父子要准备一道餐点出来，就是一家一菜。所以我们在寻宝之后呢，我们会有个 planning。那 planning 就是说这材料是我们营队都已经准备好了哈，一些材料。那父子呢就是共同去看看以现有的材料我们要做出什么样一道菜呈现这里，让他们有一个真的一个亲密的一个连结啊。好，那接下来就是dinner。那dinner 完以后呢，我们就电影欣赏哦，就像昨天我们就是透过比较 day 这种的，让一个很真实一个故事或者是一个电影，让父子之间去从这电影当中去了解我们生活上面跟电影上面有什么不同，那这些电影会影响我们这些比较深的一个思考。到欣赏以后呢，父子呢在做讨论，看他看见了什么，好做讨论。然后呢分组报告，讨论完以后呢，我们就全部再结合起来做一个分组报告。OK， 那第三天呢就生命传承，那我们就安排了一个讲题哦，因为有时候父亲比较生动，在中国化社会当中呢，父亲其实是背负一个中国我们大家所期盼的一个角色，他们真的是也有很大的一个压力在那边，好，所以这方面有个转言讲言过来去探讨这个问题。那也顺便有个探讨就是青少年的问题，所以这个在这个当中我们会有这两个专题的一个演讲。那演讲以后呢，我们还是会有一个讨论哈。在午餐过后呢，就是一个运动的斗牛比赛，我们是分成两批，就是父亲呢是一对，那儿子是一对，是篮球比赛，所以年轻的人跟父亲呢去做一个运动的比赛。那这不一定是少年会赢了，有时候老当益壮也是会赢的。那另外活动是两人三角，因为两人三角是真的是不太容易，所以借这个机会呢，父亲跟儿子之间怎么去一个沟通一个协调的，从中间会感觉到那种互相扶持互相配合，因为有人一个走太快一个走太慢的话就互相去配合啊。那接下来就是很棒了，父子的厨艺就真的是真的去落实去 cooking 了。好，那在订了以后呢，就是在订的时候我们就欣赏我们共同的一个成品啊。那在夜晚的时候呢，秉烛夜游，因为父亲在工作的关系很少有时间跟孩子有亲密的，尤其是 man to man talk 的时候， man to man talk 是一个其实在教育当中是非常重要的一环，所以我们来一个秉烛夜游，好让真的是父亲跟儿子之间一个很亲密的一个感觉的存在。好，那第四天呢就是Promise Keeper。 好，那我们学了这么多东西呢，我们要怎么做，好让父亲跟孩子之间去共同去做， OK 去讨论，然后就说我们要落实这些东西，我们要怎么样怎么做，这然后最后来个团体合照。 好，那大家这时候也很高兴的团体合照。那午餐以后呢，我们的英雄再见，是我们明年相约在，可是明年或什么以后再见，或者下一个营会的时候。
好，谢谢。有没有什么回应、问题、建议？有没有？
这个寻宝是
寻
什么宝啊？
寻什么宝？
我们倒是没有讨论出来寻什么宝，就是说可能就是个游戏啊，就关
于。我想这个寻宝一方面是想要找些东西，一方面是要发现父亲或者儿子，还有些东西平常忽略掉，把这个宝给找。
所以不见得是户外活动这样的话。
应该是户外活动，但是它那个内涵就是说，有些东西不容易找到，必须要小心的找到。
不过这个你实际怎么去安排这种寻宝呢？哎，这个就不简单了哈。呀，没有错，如果是寻宝，像那个去找那个什么彩蛋，那这个就年龄上，特别是初高中的人就不太喜欢了。哦，所以要。对呀、啊，没有错，这个寻宝到底要是什么意思哈、哦？很好，还有没有？哎。
我是觉得这个年龄的小孩子常常很多有一点跟家里，特别是跟父亲之间的关系不是很好，有一点叛逆。
嗯哼。
是不是可以在营会里头融入一个，比如说让他们有机会，这个破裂关系可以修复，时间。
好。
叫他们交换角色扮演。
好，这个都是很好的方式哈、
哦，
对，那这里就是牵涉到啊、年龄设定到七到十二岁哈、哦，到十二年级是属于青少年嘛，七八九十十一十二，不过一般青少年是一般是从八年级算还是怎么样？
七年级算初中
了。七年级算初中是吧？七年级算初中。
嗯
好，所以是属于青少年咯，不是儿童了，对不对？
十三岁到十八。
好，很好，呀，没有错，青少年这个阶段确实有很多亲子之间的对立、伤害都有可能啊。那以谈到这个的话呢，我是有这样，好，我再听听看大家的，先不谈，你们还有什么意见可以尽量提供，哎。是是是，那这个我也是想到，这个的话，如果是在教会办，其实比较容易。所谓的容易是让他们自己带到教会来 potluck， 像这样，你要在现场去营地哈、哦，确实设施还有要准备这些的啊、材料哦是不容易的哈、哦，是真的是不容易。那也许比较有一点。一点点小小的可能性呢，就是也许请他们怎么样用烤肉啊或者是什么这一类的东西还算比较容易，不然的话确实用意是好，执行起来是确实有困难。不过就像我说了，有可能把这个理念换到教会，也许一年有一次，比如说父亲节的时候啊，那或者是什么节主日，我们可以有一个亲子主日，那请父子哦，做一道菜来，以前都是妈妈在做，就像你们所说的，都是妈妈在做菜，啊、哦，然后一定要是亲子一起共同准备的一道菜，啊、哦，那这个就比较实用一点。
不好意思，我漏掉了啊、哦。
嗯。
对，提醒我，我们在第三天的时候，在生命传承讲台有个行动，
嗯哼，
所以我们在营会的时候是不是在郊区，是在比较城市的地方？这行动就是我们。已经不是我们事先准备好，他们就 planning 以后，他们可以去采购
哦，好，那这个就是地点，所以这个就是也许，那就变成在城市啊、或者是，但是呢，那个场地的设备有够可以让那么多的父子去 cook 什么这些，好、哦，这个当然也要注意考虑的哈，这、哦、样，好，还有没有？哎，
他这边的父子的那个倾向测验分析这些啊，
嗯，
我不晓得。一个父亲对一个 teenage 的儿子，他们能够去讨论出，尤其是 teenage 他喜欢去做这个测验吗？我觉得有一点那个，那何不？我觉得我在想象中是不是要干脆就是让他们主观的说出啊、比如说你最不喜欢父亲对你 几点的那个，就是他主观的感觉，就是他觉得我最讨厌母亲对我讲什么话或者做什么哈。然后父亲觉得他最难忍受儿子的几个点，然后大家互相的去讨论，共同看怎么样去了解彼此，然后去解决这个问题。
嗯，很好。或者是也我们可以请父亲诉说他在七年到十二年级这个青少年阶段自己的成长的历程，像这样是吧？是，我想这个也是一个好的建议啊。有的时候这个测验第一个是也蛮花时间，要分析要评分啊等等等等这一些哈。那么有的时候不如把它设计成几个主题出来，让他们互动啊，很好。好，我再补充几个哈。几个刚才讲过的我就不再谈，我是想是这样哈，下午亲子营，我给大家多一个这个大体的这种建议了哈，亲子营最好下午真的都是用在属于活动性质的啊，破冰游戏给我们的感觉是破冰游戏常常是比较柔性的。可能是室内的一个哈，这个当然可以一开始是这样，不过我的经验是常常第一天把这个破冰游戏不如把它配合还有一些其他的活动到里面啊，或者是把它设计成更深入一点，从破冰游戏里面到可以父子可以有一些认识的一些的游戏都把它设计在这个地方啊。那包括去认识别人的家庭，像这一类的哈。那第二天呢？那寻宝刚才我们有一些的意见，不过呢，像趣味竞赛，这个是亲子活动，常常是一个很高潮的一个活动，哦，如果会设计的话，有很多的趣味竞赛，那么又好玩又有体能的这个活动，那又能够带出一些竞争性啊，比如我们办家庭营。亲子营，我们常常趣味竞赛最后的节目一定是拔河，哦，那这个拔河的这个是很有意思的啊，常常到最后，这个年轻人有的时候就有一些暗招，整这些夫妻们啊，比如大家都防不胜防，拔河拔到一半，他们突然来一个小动作，因为你会发现到在这个拔河的时候。反而是父母这一组啊，更想要赢，知道吧？那他们就放话，结果这个很多父亲，不过这个当然要注意到这个场地哈的安全，就一定要在很松软、比较松软一点的草坪上啊。然后呢，丢水球，带他扎水球啊。那这种，因为青少年嘛，他们比较喜欢刺激一点点。哦，尤其是借这个机会又好像能够稍微整一下父母哈，给他们有一点可以公报私仇的机会，呵呵，这是他们最喜欢的啊，这个真的是这样。好，然后没有错，第三个下午也许比较属于体能的运动球类比赛，好像这样啊，那大家一起加油啊，这个是，所以下午的平常以这个为主啊。然后晚上呢其实我们常常使用的电影欣赏我觉得是很适合在第一个晚上啊，因为第一晚上大部分因为电影欣赏你们使用过的就知道，它比较不管大家的心理互相认识的程度怎么样啊，比较容易进入状况啊，所以常常第一个晚上就可以来啊。你看下午有趣味竞赛，给他们有很打破这个，包括这个破冰，然后晚上借着一个。轻松的学习啊，那早上那三堂呢，或者说早上的时间就用来比较属于所谓的学习的课程啊，基本上是这样啊。那一样你们可以挑几个专题啊，那最后其实信仰的生命的传承，信仰的传承像这个也许可以把它留到最后高潮，因为你到了信仰传承的时候呢，往往会强调到所谓的要我们珍惜我们这样一个信仰的家庭，要我们呢在主里面有了这个信仰，我们要谈到饶恕，有时候很容易在这个地方啊，带出来像这样啊。那第二个晚上呢，那么 其实我们常常使用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就是亲子对话，像这样一个题目，像这样一个晚上啊、哦。那这个做法很多种，有一种譬如说这个父亲或者是父母这一组派三个代表出来，青少年派三个代表出来啊、哦，然后我们事先设计好各五个题目啊、哦，五个题目是问青少年的，五个题目是问父母父亲的，然后让他们可以对答。最后如果时间够的话可以开放给台下的人针对台上做一些问题、哦、那往往这样的一个谈话里面他们可以把心声谈出而且常常也很有这种所谓的这个参与性、哦、
五个问题大概
是比如刚才你提到父母最让你受不了的事情是什么，像这样、哦、或者是青少年这个阶段适合不适合谈恋爱，有没有像这个题目有一点争议性的地方的东西，或者是比较有所谓的爆炸性的东西、哦、那讲起来的话就很有意思、哦、
那这个一定要父亲跟儿子就是同样去还是不同，就是随任意青少年五个，
大概不要到五个，三，你说代表上去谈，顶多每一边三个就可以了。
需要父亲跟儿子。
当然上台就是他，因为他等于代表我们去发言嘛。
哦。
哦，
同一个问题说青少年可不可以教女？
对，然后我们先请青少年，哦、那么有人要答，不一定说每一个三个题目，每一个题目三个人都要答，这个有时候时间拖长。好，这个题目我们先让青少年代表来答，看三个他们有哪一个要答，答完毕以后我们再给一个机会，有人要补充。好，然后再来就请父亲这一组也能够代表一个话来给补充，然后下面大家的看法怎么样？啊，像这样，然后最后一晚上呢，很好，这个什么秉烛夜游哈，那当然可以，还有其他的可以考量的，像假设如果场地适合的话，像萤火会啊，或者是在萤火会当中配合有一些才艺的表演，啊，然后才艺的表演当中，如果能够的话，鼓励一定要父子一起参与的才艺表演，那当然就是更好了。假设有的话，啊，那类似这一届的活动哈，啊，到了最后一个晚上，我觉得因为大家熟了，也比较感秀了啊，呀，而且在这个阶段，可能他们看到这个，为什么这个要排在最后？因为有些人可能是现场还来得及做一点准备，啊，等等等等这一些，好吗？好，看起来这个是可以成为一个很精彩的亲子营啊、哦，我们大家去试试看，好啊。